我们的主他是一位受膏者。这首诗歌在第三节的时候说，大洋这岸到那岸，你名要向你歌唱，敬拜爱戴侍奉你，做我救主君王。好像只有我们这位奇妙的主耶稣基督啊，他配我们，配得我们的称颂。大洋这岸到那岸，那我们都要向主来歌唱啊。今天啊，我们就在新年之间哈啊，我们真的也是愿神祝福每一个家庭，新年蒙主的保守。那真的是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回到台湾、香港、中国去啊，我相信这个年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年。那我们在主的里面，那也日日是好日，我相信主就是这样恩待我们。那昨天晚上呢，我们在一起呢，我们有诗歌的敬拜，那各组呢，我们都有很好的在主面前的歌颂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经历。那特别是在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，那我们把日子呢分别出来，那让神来使用，让神来使用。那昨天呢，我们是一起的团契，所以一组一组的，那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歌唱赞美。那你不会歌唱的，我们在下面和在上面的一起歌颂。我觉得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各样的聚会都是非常美好的聚会。虽然呢，我们的音调可能没有专业的水平那么高，虽然呢，我们的音调，你的音调跟我的音调不一样，可是我们的心是一样的。我们都在那里赞美神，我们都在那里把主耶稣基督高举起来。我觉得这个是最美好的。所以我们在聚会的里面，是因为有主在我们的中间，所以我们来聚会。如果主不在我们的中间，今天我们就在外面热热闹闹就好，我们不需要回到教会里面，在这里享受主的安息。所以七天里面有一天神把这样的安息赐给我们的时候，这是最宝贵的，所以我们要宝贵这样的安息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昨天晚上你来的时候我在那个短讲的时候分享了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2019年我们可以向主学习的其中一个要点是什么？安息、休息，对不对？主有很多的方面我们都可以去向他学习，可是呢，有一个方面我希望我们今年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学习，就是安息在主的里面，也就是休息，然后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。那第一步是什么？第一步，昨天晚上有来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告诉今天才来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要休息的话，第一步，今天没有 PowerPoint， 昨天我受限制于 PowerPoint， 所以我好紧张，一开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今天没有 PowerPoint， 我考考大家的记忆。第一步是什么？四个英文字母 WWJD， 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啊？那这个是以前的一个口号，那希望大家学习主的样子。可是呢，我们这一位陈善养弟兄呢，他有新的一个诠释，就是 Walk with Jesus daily， 也就是日日与主同行。这个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。如果我们要安息在主的里面，第一步就是 WWJD， 很简单，大家记清楚。第二步呢？第二步有没有弟兄姊妹能够讲一下？第二步，昨天我们都尽情歌唱，所以短讲你听不清楚啊。第二步是什么？要操练什么？独处，还有什么？静默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休息的时候，在安息的时候，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啊，跟主有亲近。每一天，每一个礼拜，每一个月，每一年，那我们都要分别时间，单单你自己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交往，不受任何的打扰。就是你在一个很干扰的情况之下，就是你在家里的情况之下，你可以跟你的配偶讲一下，我现在要独处，跟神有一个很美好的相聚。不是叫你寂寞，弟兄姊妹，独处静默不是叫我们寂寞很孤单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独处跟静默是叫我们回到那个生命的最原初的那一点，我们跟神来交汇。好，第三步，有三步，最后一步是什么？昨天晚上而已，到今天早上，可见我的信息不具有。好，那 第三步呢，就是我们要什么？过简朴的生活，还有呢，就是把持守着主日，持守着安息日。所以第三步呢，我们说我们在2019年，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。那我们可以慷慨的施予，我们可以从神而得，我们也可以慷慨的施予，这是简朴生活的一个真谛。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持守主日，那不但自己安息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要有一个团契。如果你今天只是你一个人来敬拜主，很好，感谢赞美主，你可以在这里享受你自己跟神的一个敬拜。可是既然来到教会了，我们就要伸出去，你跟你旁边的弟兄，你跟你旁边的姐妹是有关联的，你不是孤单的，你要把你里面的一切不但跟神说，也让弟兄姊妹能够和你一起分担。所以你不要只是一个人在那里，好像四周跟你没有关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不但跟神有关，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关。这个人已经来到教会三个月了，你还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，弟兄姊妹，拜托拜托，第四个月的时候请你走出去，你说姐妹弟兄，你来三个月了，我都还不认识你，我今天可不可以跟你陪你一起吃饭，我来认识你一下，我介绍我自己一下，你介绍你自己一下，让我们之间有一个甜蜜的团契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。如果你今天你只是个人来了又个人走了，你到教会里面你没有跟别的人有任何的关联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，这不是主为我们预备安息的日子。还有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既然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所放下的事物，我们就不要再去想它，我们就单单的思想在主的面前。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，神预备了这个安息日子给我们。那今天进到我们的主题之前，今天要交通的是愿神应允你的呼求。弟兄姊妹，愿神应允你的呼求，我愿神应允你的呼求。那早间我们要从诗篇二十篇来看。那在还没有进入之前，我还是要回到昨天晚上这样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现代人非常的忙碌，手机一拿起来，我就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。我现在觉得手机真的不能够离开我的手了。我的图书也在这个里面，我的工作的资料也在这个里面，我要找我的儿子也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他，我要找我的女儿随时随地都可以关心他，我要跟我的妻子讲话，可能呢我还要放下手机然后才可以跟我的妻子讲话，对不对？你要放下手机，可能你才可以跟你的先生讲话，不相信你试试看啊。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手机跟我们的配偶说话，我觉得如果到那个情况的话实在是太可悲了。如果你要跟你的配偶说话的时候，请你放下手机到他的旁边轻声细语的跟他讲话。我觉得在安息日的时候，神给我们一件事情，我是觉得特别的宝贵。有时候早上我们全家人来到教会聚会，下午的时间我就可以带着我的妻儿，他们还小的时候，我带着他们到公园去散步，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天。现在我的儿女都长大了，可是呢他们已经不理我了，可是我还可以理我的配偶，这是我最重要陪伴我一生的人。在下午的时间我就带他去公园走一走，或者呢我们就在附近散散步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放下事情来享受我们身旁最亲近我们的人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不要忽略他们，你的儿女很重要，你的配偶很重要，这是我们必须花时间花精神，神就给我们这样的时间，我们要去好好的运用。所以今年呢，在我的手机上面，那你们可以看到，我已经呢制作了一个春联，放在我自己的手机上面。昨天我想了一想，哎，不对不对，要改一下，有一个字要调整一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又调整了一下，再让各位看一下。那这一句话呢，第一个就是，可能你们我是看不到了，你们应该可以看到，主为心轴，一日安。昨天是轴心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回家想一想。要想一想，不对不对，不是轴心，是心轴。为什么说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在织布机上的时候，这个纬线呢就是这个轴啊，这个纬线就是轴。所以呢，我就想到说，以主为我们心里面的这个轴啊，有很多线，所以织布机你会看到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在那里，这个是以主为我们的心轴。所以呢，这一天呢， 就完完全全的平平安安。第二件事情，临危施助九阳陵。所以呢，这个助是什么呢？这个助线就是在织布的时候，那个穿来穿去，我们说穿梭有没有？那个梭就是助，助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它有一条线，另外一条线，我们用圣灵呢，在我的里面做引带，这条线这样穿来穿去，穿来穿去，最后呢，就织出一个很美丽的图画。我们的这一生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时候，哎，我们想主啊，这是怎么样这样的情形？主啊，这又是怎么样那样的情形？可能我们不明白。可是有一天，当圣灵做成他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会惊讶，真的会惊讶。主啊，你那么美丽，原来你要做的画面那么的完美。所以呢，这里有说到临危施助九阳陵。九阳是什么意思呢？九阳就是天地的边界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到天地的边界，如果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这个经线，所以呢，纬线加上经线织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直到天地的边缘都非常的安宁。所以呢，这里有一，这里有九，所以呢，我必须祝各位2019年我们以主为我们的什么心里面的轴，以圣灵为我们的什么柱，对不对？支起来的话，我相信神在每一天的里面就赐我们恩福。所以呢，当我一拿起手机的时候，我就思想这三句话，我就看看我有没有这样做。如果我有这样做的话，我相信我这一天都会活得美好。我这一秒钟一拿起手机啊，这个提醒我，那待会我跟我配偶讲话的时候，或是我跟我儿女讲话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哎，我说话有没有以主为中心？如果有的话，我相信我说出来的话一定不一样。如果我没有以主为中心的话，我相信我说出来的话一定是不太好的啊。那我们今天进到诗篇二十篇，那我们来看，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标语：19年，请大家常常打电话给谁？打电话给谁？弟兄姊妹看一下荧幕啦，不要一直看。不要一直看自己的手上的圣经啊！那我希望你们能够听我一下啊！那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我们来念诗篇二十篇，诗篇二十篇。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翻开诗篇二十篇。那在周报上也有，那周报上是一段一段的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朗读哈。预备，来。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，愿他从圣所所救助你，从锡安坚固你，纪念你的一切贡献，悦纳你的燔祭，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成就你的一切筹算。我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。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，并从他的圣上应允他，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他们都屈身不倒，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。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我们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。主，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诚心的敬拜。主，是因为我们愿意，主啊，在这里享受你的同在。主，另外一方面是你的同在成为我们里面最大的确据。主，我们心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真神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耳请听我们的呼求。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主啊，你的眼目观看，哦，主啊，敬畏你的人。主，我们心谢谢你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于你。哦，主啊，真的是在这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年里面，主，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，祝福每一个家庭，祝福每一个小组，都在你的面前有丰丰富富的领受。
主，我们先谢谢你，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诗歌呢是很奇妙的一个文学哈，那跟一般我们说小说也好，跟一般的名著也好，那它有一点的不一样。今天呢，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一遍，如果我们再念的时候，我说啊，弟兄念一节，姐妹念一节，弟兄念一节，姐妹念一节，其实呢，诗篇二十篇念起来呢又有不同的感受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心情很沉重的时候，我们读下去，哎呀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就安慰了我。我们有时候呢，心情非常喜乐的时候，我们一读诗篇，我们会发现，主啊，你就是这样配得敬拜，配得赞美。那这一篇诗篇呢，是大卫的诗，那交给灵长，那就请灵长在他的会众里面来唱这首诗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希伯来文他们的文学里面，他们在安排的时候，那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情形。所以呢，在圣经里面，常常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，好像呢，前面跟后面是一个对仗，第一节跟第九节是一个对仗，可是呢，第二节到第四节，那跟第六节到第八节又是一个对仗，然后呢，最后到一个高峰，就是在第五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希伯来他们在写诗的时候，一直进到中间的时候是整个诗的最高峰，然后呢又一直下来，一直下来，把它的主题延伸到原来所提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呢，在第一节这里说到，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。所以第九节呢，这里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怎么样应允我们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所以这个遭难的日子，这首诗歌特别的描述的一个情景，就是这个君王要出去征战的日子，也就是说他面对了许多的仇敌，今天这个君王要带领他的军队出去的迎战的时候，那在这里呢，他有一个呼求的祷告。那也有一些人诠释，就是说这是神家的儿女遭难的日子，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日子，令人非常忧伤的日子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这里讲到要呼求。所以在第九节的时候，这里又讲到求耶和华施行拯救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求主应允我们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两处的经节是彼此有对应的，特别讲到当我们遭难的日子，我们要祷告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会施行拯救，一定会帮助我们，应允我们的祷告。所以第二节到第四节，这里说到呢，这些百姓他们祷告神，祷告神什么呢？愿神从他的圣所怎么样帮救助你，然后你一直都是提到你，待会我们会看，非常的奇妙。所以呢，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说到什么呢？说到这些百姓他们相信神，相信神呢一定会保守他们的君王，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。二到四节他们祷告神帮助他们的君王能够出去征战，第六节到第八节，那他们呢相信神已经把这件事情做好。所以到第五节这里，整个诗篇的高峰就是二十篇诗篇的一个高峰，他说到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，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祈求的。这里呢说到成就你，其实呢我们仔细一看也是应允你的意思。所以呢在前面一提到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应允我们，最后面也说当我们求神救助的时候他就拯救我们也应允我们。可是呢在中间最高峰的时候，当神胜利凯旋的时候，当我们为神的名树立旌旗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也要应允一切我们所求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诗篇读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的有意思，特别当我们知道他的安排的情形的时候，你从开始你可能很轻声的读，读到第五节的时候你会很有信心的读， 慢慢慢慢下来的时候，你会用感恩的心去读，这就是诗篇的奇妙。那我们再来看的时候，今天进到我们第一个主题，就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。这几句经节呢，是百姓他们在唱的。他们在唱什么呢？就是那他们一起合唱说，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，愿他怎么样从圣所救赎你，从锡安怎么样坚固你。所以有几件事情讲到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的名在诗篇里面提到了650次。弟兄姊妹，耶和华的名是自有拥有的名，也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自有拥有的，他创造一切，那他也要再来，所以呢，他活到永永远远，他把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。所以这里说到愿耶和华在我们怎么样遭难的日子应允我们，那愿名为雅各的神。我不知道雅各的神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新年一月一号开始，那我们开始读创世纪，当我们读完的时候，雅各的神，你觉得雅各的神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？雅各说，他自己说，我的神是一生牧养我的神，一生牧养我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能够体会到这样一件事情吗？一生牧养我们的神，他把我们高举起来，愿他从他的圣所怎么样救赎，从锡安坚固。所以当我读到这一个诗篇这几节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画面出来。那诗歌是很奇妙的，你可以把诗歌画成图画，你可以把诗歌用作你的感情把它书写出来。你就这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多读几次。那我相信高姐在我们中间，他常常在我们就是在这个诗歌里面一直来亲近主。我看到的画面呢，就是好像有一只小狮子，那突然呢有很多的狼环绕在他的旁边，在这一只小狮子遭难的时候，他呼求，他叫，可能没有用，这些狼群不会理他的。您个子那么小，你的叫声那么小，谁理你啊，对不对？这一群那么多的敌人就是围绕着他，好像他再怎么叫都没有用。可是不是这样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有一个磐石在那里。当我们愿意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把我们高举起来，就好像这只小狮子站在这样的一个高的磐石上面。这些狮子这些狼群虽然想要亲近他，可是呢好像有了一层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个关口在那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要再思想他的背后有什么，我们的背后有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作为一个神家的儿女，我们作为一位神家的儿女，我们的背后有什么？如果我们在遭难的日子我们还忘记了我们有一位神，那我们可能就在这个患难的日子里面非常的忧愁。可是如果我们在遭难的日子我们会思想我们的主，发现我们就没有所惧，甚至我们的主他会为我们来赢，就说击退这些敌人。这些诗歌是百姓在唱的，所以呢在唱到第二处的时候，特别讲到愿耶和华在你遭，就是说纪念你的一切贡献，悦纳你的燔祭，愿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成就你的一切筹算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稍微把它编排了一下，应允你，高举你，救助你，坚固你，纪念你，悦纳你，赐给你，成就你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呼求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在为一位君王他要出去征战的时候，我们为他有这些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当今年你要面对很多的事物的时候，我做一位弟兄，我也这样为你们祝福，愿神应允你，愿神高举你，愿神救赎你，愿神坚固你，愿神纪念你，愿神悦纳你，愿神赐给你，愿神成就你。这就是我的祷告，我愿每一个个人，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小组都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祝福。 那是不是我一个人祷告？你发现这首诗歌在唱这样的一个时候，是很多的人为着一个人在那里祷告。今天可能这个家庭特别有需要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好不好，让我们一起为这个家庭来祷告。有这一个个人特别有需要的时候，好不好，让我们全部一起来为这个人个人祷告，让神的祝福能够临到他。这里特别说到纪念你的一切贡献。弟兄姊妹，通常我们说奉献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提到金钱，可是呢，这里呢特别让我们知道，这样的一个贡献呢，是这一个贡献的人向主表达他在主面前的一个献身跟顺服的行动。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奉献，我们一定要想到，我这个人是不是顺服主的人，我这个人是不是献身给主的人。如果你是一位顺服主的人，你是一位献身给主的人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奉献丢到这个奉献箱里面，这个是金钱的奉献。如果你是一位侍奉主的人，你要先问问你是不是一个献身的人，你是要问问，你要问问主，你是不是一位顺服的人。如果是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这个服事扛得起来。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父亲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要问问神，你是不是一位奉献的神，奉献的人。如果你是的话，你才能够成为一家之主，不然我们怎么成为一家之主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说我们把时间奉献给神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真的是把你的身体也奉献给他了？你是不是顺从在神的面前？如果不是，今天就是你把钱丢到奉献箱里面，那个不叫奉献。如果不是，今天你在主面前，你在这个领诗歌，你在这里讲道，你在这里施情，你在这里带小组，很抱歉，不是奉献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如果不是奉献的话，我们神是不要的，不真实，我们的神也不要。你说，哎，谁知道？神知道，人不知道，可是神知道。所以诗人在这里特别讲到，愿我们的主能够纪念你的一切贡献，悦纳你的一切燔祭。这个贡献讲到数祭，这个燔祭讲到赎罪方面的献祭，牲畜的奉献。所以呢，不管是数祭也好，不管是燔祭也好，你奉献的多也好，你奉献的少也好，愿我们的神都纪念。他说，愿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今年有什么样的心愿，新的一年里面你有什么样的心愿，在你的工作上有什么样的心愿，在你的家里面有什么心愿，在你个人的身上有什么的心愿，在教会的服事上你有什么样的心愿。这里说到，当我们说到愿你的心愿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这个心愿呢，必须按着神的旨意发展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你按着神的心意发展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开始有一切的计划，就是你一切的筹算，那都能够被神所成就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特别讲到一切的筹算都能够被成就的时候，也就是讲到成功的意思。你今年一切的计划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都会成功。可是今年你一切的计划，你把主排除在外，你自己去做的时候，可能成功，可是并没有神的祝福。可以显现你个人的才干，可是呢，并不是神所给予你的恩赐。当百姓继续唱下去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要奉我们神的名建立旌旗，愿耶和华成就一切所求的。所以我这边特别讲到，一切所求的都怎么样，都应允，一切的筹算都成功，一切的贡献都被接纳。弟兄姊妹，这何等的重要！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？我们一切的奉献主都会接纳，我们一切的筹算都能够成功，一切所求的主都应允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有一处的经文告诉我们， 我们神的名是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尼西，意思就是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。这一篇的诗篇特别说到，我们要把旌旗树立起来。在出埃及记，摩西呢在为约书亚跟亚玛利亚人征战的时候，他在山上祷告。摩西在祷告的时候，祷告祷告，他的手发酸了，没有办法，他的人也累了，没有办法继续祷告。当摩西没有办法继续祷告的时候，亚玛利亚就胜过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人就战败下来。当摩西再一次把手举起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的征战又得胜了。所以在这里说到树立神的旌旗，就是高举我们祷告的手，把这样的一个旌旗举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去与亚玛利的人的征战，与肉体的征战就要得胜。就因为当摩西那么累的时候，所以呢户珥跟亚伦就让他坐在石头上，他坐在那里的时候，户珥跟亚伦呢就把他的两只手扶起来，一直扶到征战得胜为止。多少的时候我们祷告到已经非常疲乏了，我们已经再也举不起手来祷告了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，我求求你去扶他的手一把，去为他祷告，去把他的手扶起来，好叫他心里面祷告的事最终能够成就。因为他正在为一场征战祷告，他希望那一场征战能够得胜。所以当他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袖手旁观。当我们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恳切的祷告。其实呢，真的我觉得我们读这个诗歌的时候，有时候我觉得很当我们灵修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第一次读二十篇的时候，今年第一次读二十篇的时候，我就说主啊，这首诗歌好棒，你就这样对待我吧，就是这样对待我，这样对待我。那我就特别把你举起来，我觉得这个你就好像在讲我一样。可是当我在读，越读越不对，越读越不对。啊，主啊，虽然我可以这样读，可是呢，我再一次去看的时候，好像呢，不是这个感觉，不是这个感觉。所以我们进到第二个重点，我知道神已经赐福给你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，并从他的圣天应允他，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。就是因为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好像语调呢，从一个众数呢变到一个单数。现在我知道，好像呢轮到祭司开始呢在这里唱诵这首诗歌。他说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，从圣天上应允他，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。我知道这个做祭司的人，他从前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，类似的事都发生了。所以呢，在他的里面，他知道我们的神是可以做事的，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完。可是呢，今天这件事又再发生了，又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可是说到未来的时候，这一段经文呢可以成为我们的盼望。就是你一面我们证实过去神已经与我们同在，一面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用信心仰望我们的主，可是看到将来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满有盼望。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受膏者，他必从圣天上，也是从圣所里面应允他，用他右手的能力救护他。这是一个经验，一个信心，也是一个盼望。可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感触，今天有人应允你，说答应你一件事情，哎呀，我一定会去办。你说啊，你好，你好，真好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会说好。那今天跟你讲一句，我会答应你，明天又答应你，后天又答应你，可是就是不为你做，天天都思想着你，也很好，对不对？应允你，纪念你，他都做了，可是呢，成就你，哎，做了，这个是怎么样？好，得胜，这个是太好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今天这位神只是应允我，天天都应允我，很多应允我，应允我，
纪念每天每天一常年累月纪念我，可是就是不成就，我不做事在我的身上，那我们会很难过。为什么？我们只好像一直挂在天上掉不下来，一直在他的手中，我们成就不到。可是今天我们得到一点了，我们心里面，主啊，你太美了。可是呢，我们得到很多了，主都为我们征战得胜了，我们说主啊，太好了。
我用一个感觉告诉你，可能你们会比较有一点的感觉，就是今年老板加薪的时候，老板只是告诉你，我今年呢会加你薪，可是呢今年没有动作，明年又告诉你，我明年呢会加你薪，明年也没有动作，后年呢会说我加你薪，如果明年都这样应允你，哎呦你会说啊，老板你也，你的话好像不太可信了。 他每一年都纪念你啊，都promise要加你薪，可是每一年都没有。可是呢，如果就说这个老板说啊，我今年加你薪，结果到年底的时候，哎，给你一个 percent， 你说好好好，我今年加了一个 percent， 我也很高兴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到年底的时候，你的老板告诉你，我加你12个月的薪，100%，就是说今年我年终奖金给你12个月，哇，你会说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感觉，我觉得主在我们的身上。 为我们征战得胜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所以他不是说说而已，他不但说，还思想我们，不但思想我们，还给我们，不但给我们，还给的丰丰富富。这是我们的神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放了一个图画，用右手的能力来救护他。一个父亲把他的孩子抱在身上。 这个孩子被狗追了，追追追追追，追到没办法了，只好跳到自己父亲的身上。他的父亲用手把他抱起来。这个时候，可能他心里面还有一些的恐惧，可是呢，这父亲非常的爱他，把他抱到身上。虽然这个狗再怎么样的狂吠，那这个孩子呢也不会受到伤害。不但如此，如果这个父亲更有能力一点，脚一踢。
这个狗就不见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神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我们。我读的时候就是这个感觉。那个困难呢，可能还在，可是我们继续祷告，不要灰心，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困难，神会把我们踢开。第三个重点，说到我们都蒙受了大祝福，就是这个军队啊。 还有这个君王，那他们在征战的时候，那他们蒙受的大祝福。他在这里说：“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，他们都屈身不倒，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。”弟兄姊妹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他们却怎么样扑倒？可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神的名。 提到的意思就是说依靠的意思。当我们今天提到神的名，就是去靠着神的名。所以这提到特别讲到就是依靠。所以呢，很宝贵的事情就是说，神的名是我们可以常常诉说的。我们一旦把神的名高举起来，你会发现很多的事就平静下来。这里说到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难道基督徒不靠车吗？难道基督徒不靠马吗？不是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军队。 我们有车，我们有马，可是呢，我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，我们还要提到我们神的名，这是我们最需要依靠的。今天就是我们有车有马，如果我们把神放在一边，你会发现呢，征战呢就是完完全全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面。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提到神的名，征战呢就是掌握在神的手里。 这里说到，当我们提到神的名的时候，他们都屈身不倒，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。因为当我去读一些学者的书，他说到了这里，特别讲到就是基督复活的一个经历。当我们今天提到我们的神的名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神是一位永活的神的时候，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？当你提到你的神的名的时候，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你才会去提他的名呢？ 怎么样一位神，你才会求告他呢？
如果这一个神不是一位永活的神，其实我们都可以不用去求告他。不过就是一个偶像放在那里死死的，我们在那里敬拜他。可今天他是一个永活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求告他，我们可以敬畏他，我们可以敬爱他，我们可以信靠他，我们可以歌颂他，我们可以赞美他，我们可以以他成为我们的幻想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所信的神，可是我相信。 我们的神就是一位值得相信的，这是我的经历，在我的里面，不要因为马的力大，不是因为我读了很多书，那我就可以很自夸，也不是因为我没读书，我就必须自卑。今天呢，我所依靠的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我的神。那这里呢，特别讲到是军王跟军队，他们一起在唱诵这首诗歌。 第四个重点特别讲到君王、祭司、百姓，那他们一起来唱。他说：“我们总要呼求神的名。”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求耶和华施行拯救。”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我们。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我们。这里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就连君王他自己都降卑下来。这个时候呢，谁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呢？我们的神，我们的耶和华，我们。 他说：“求耶和华施行拯救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。”就连君王、祭司、百姓都谦谦卑卑的伏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结婚以后呢，那我从毕霜的身上呢发现很多事情。那毕霜呢，他每一件事情他就用祷告。那我常常都很嫉妒他。 我都觉得我已经讲过好多遍，因为我觉得神特别爱他。那有时候呢，他求一些事情，我都觉得干嘛还要为这些事求？可是求一求神就给他了，那他就很高兴。我在旁边看，哇，他那么高兴，我当然也很高兴，我就受到影响。所以呢，每一次有什么事情，他就求求求，他说我就是要求，主不给我，我就当做那个不是主要给我的，我求了，哎，主给我的，他就说。 这个就是主给我的，他心里面就很高兴。所以从结婚以后，我观看这位姐妹哈，近距离观看，我觉得真的，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单纯的心，在那里要主啊，没有别的，我都没有像他那么大的一个把握。所以很多的事，他得到了，他就知道哦，这个是主给他的。今天如果我很有能力，我得到了，我也不会觉得我是主给我的。
那今天呢，主让我们有一点遭遇的时候，让我们就能够经历说，这个是主给我的，不管是环境也好，不管是成功成就也好，这是主给我的。所以加尔文呢，他就讲到，他说圣灵呢，有意呢把这一篇信息留给教会，让教会呢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同的祷告。所以今天跳开我们个人的一个光景。 我们整个教会在朗诵这一篇诗篇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今天教会到底面对的困难在哪里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目前有一个传福音的困难，没有办法突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要用这首诗歌一起来祷告，好叫我们的神能够成就我们的应允。今天看到那个配偶在你的面前非常的难过，好像你没有办法胜过他。 这个时候你要继续的祷告，可能你的儿女呢非常的不孝，在他青少年的时候，他正面对着那种叛逆的时期，这个时候你要祷告。可能你的工作非常非常不顺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要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之前，我希望我们今年不管面对任何的困难，好像我们就是要出去征战一样。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四围重重的困难围绕在我们旁边的时候，这首诗歌更是我们要唱诵的。主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所以你读完诗篇二十篇的时候，你再来读诗篇二十一篇，同样两篇诗篇都是为君王在那里祷告呼求，可是，一篇是在那里呼求，一篇却是在那里感恩，一篇从你的光景到下一天变成他的光景。 所以一篇呢，为着神向神在为君王，主啊，你祝福你的君王，主啊，祝纪念你，纪念你，好像呢，这个祷告是讲给君王听的。
可是到诗篇二十一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祷告是讲给神听的。神啊，你已经纪念，你已经做成你的事情。所以在诗篇二十一篇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两篇配合起来的读，你会发现十分的美妙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，谁是君王？如果读完这一篇诗篇的时候，谁是君王？大卫。帮答对。还有呢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君王。所以当时的百姓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他们看得见的君王确确实实是大卫，没错。可是大卫呢，他在整领导整个以色列百姓征战的时候，他要有以色列的百姓为他来祷告。当我们的主在为我们征战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神家的儿女，我们要一起为着主来祷告。当然主今天已经做成他的工作，他已经复活了，这个是我们有一个确据，他的征战已经得胜了，也是一个确据。就是呢，所以当这个诗歌你用一个过往的经历，你用大卫作王的那个心情去读这篇诗篇，有不一样的感受。等我们到新约时代，我们已经认识了基督，我们把这个君王当作基督去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又有不一样的经历，这个诗篇带给我们的感受又不一样。谁是君王？我不是说我哈，我是说传道的人，各个教会传道的人，那都是在地上可以让我们看作是君王的人，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一直在带领着我们，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，在为神的百姓征战，他们更需要很多的祷告。谁是君王？今天你说遭遇危难的人怎么会是君王呢？怎么配是君王呢？弟兄姊妹，不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。今天如果你的旁边有这样的一些人的时候，你就要为他祷告，你就要把他看作君王一样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在你的里面有君王的荣耀。如果你在你的弟兄姐妹中间，你看不到他有君王的荣耀，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你说没有，看不到，你要为他祷告。虽然他正遭遇危难，虽然他正遭遇痛苦，你要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的父母、你的配偶、你的儿女，你把他看成君王的时候，你用这篇诗篇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你也会有不一样的心境，你的祷告会更迫切，你的祷告会更积极，你的祷告会更持久。所以呢，诗篇常常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祷告里面，不是读一读就没有了，而是读到更深入， touch 到我们的心里面。祷告到什么时候？祷告到他们的胜利成为我们的胜利，祷告他的胜利成为你的胜利，祷告他们的胜利成为我们的胜利，祷告到你的弟兄姐妹的胜利成为另外一群弟兄姐妹的胜利。你不要只是站在旁边在那里看，你要去加入他们。马丁路德说到了，说到信徒在面对生活难处的时候，当放弃自以为能的武器，单单的信靠神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非常的优秀，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非常的好，可是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谦卑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生活的难处就是我自己在那里承担。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非常可惜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有弟兄姐妹，你还自己承担啊，我觉得我们就没有过了教会生活。如果你过教会生活，你说圣中弟兄我还很孤单呢，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 基本上教会是一个很应该很能够承受你一切的地方。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没有那么的温暖，没有办法承受你最先悔改的人，那就是从传道人开始。最先要悔改的人从负责弟兄小组长开始。最先悔改的人就要从每一家的家长开始。最先悔改的人可能要从做父亲的开始。为什么我们这个家不能得胜？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能得胜？是不是在于我们没有像我们这位受膏者积极的努力的在那里呼求？兄弟妹，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信息。所以整一篇下来你会看到，虽然呢一开始读我都觉得主啊你就应允我，主啊你就高举我，主啊你就救助我，主啊你就坚固我，都是我都把你改成我觉得这个诗篇写得太好了，主啊你就这样对待我吧。这是很自我的祷告。可是今天我转过来之后看，主啊我的弟兄姊妹在这里，你可不可以应允他们？你可不可以坚固他们？你可不可以带领他们？你可不可以接纳他们的奉献？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今年开始都这样为彼此代祷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会从自己的眼光一直看自己，看到教会的需要。那我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，从我们新的一年开始从头开始。感谢主。
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137首，我们从一节唱到四节。